像你刚才所讲的呢，有两样东西要稍微解释一下。嗯，那刚才很难得有学员呢问起关于到挖地和破坏树木的，为什么呢不允许挖地呢？其实这个挖地的原因是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土地里面呢有许多，其实有那个众生，很多的众生，那么出家人呢是要把这个不伤害的业呢这个守到最好顶点，那么在挖地的时候呢肯定会伤害到那个蚯蚓啊之类的东西，这个有些时候呢特别是对慈悲的修行呢是会造成一个阻碍，所以出家人也不适合做这个挖地。当然了，从更长远来讲呢，就是刚才所讲的，就是因为出家人呢不允许比丘，不允许挖地，自然他也就不会卷入那种农夫之类的工作，他会专心的做他的出家的事。并不是说你看呢，有一些戒律是只是针对出家人的，在家人就算是没事了。比如说你看好像五戒里面，如果是一般的在家人呢不邪淫就可以了，可是在出家人来讲要求是更加的严格，所以这些是针对出家人他需要做得更严格。那么破坏树木呢最主要的最初的来源呢是有这个一个出家人他要砍树，他砍树呢要用那个树木呢去做一间他的茅棚，那么那个树里面呢那个树刚好有树神，那个女神树神他有一个孩子，那种是属于比较低级的那种天神呢、其实有些时候低级的天神呢他们生活也蛮苦的，蛮苦的。天神也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像我们人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是人，有些人的生命可以是非常的苦的，吃都吃不饱，好像连比畜生都不如，畜生还可以吃得饱，那他连吃都吃不饱。那有些人的生活非常的富裕，非常的完全差别很大的。所以动物界也好，天神的那个欲界天神那边也是一样的，有些天神是生活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殊胜，但是也有一些天神比较低级的天神呢，有些时候呢如果他的福报不够的话也是蛮苦的。不过主要当我们讲天神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比人还肯定是比人幸福，整体来讲是如此，就像整体来讲人是比狗还好的，可是的确是有一些人活得比狗还要可怜的，那狗啊猫啊还给人家疼爱，那个人呢可以活得很凄凉的也有的，所以我们只能够说整体来讲，整体来讲人间是超越这个畜生界的这样子。那么这个树呢它有树神，这个女神，这女神呢就叫这个比丘你不好砍这个树，不要砍这个树，然后这个比丘呢不管了，他真的是他想我看到最好的木是这棵了，我要见古地，当然也是有一点离谱的了，可是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可能也是一种因缘让佛陀立戒律，所以而且那个时候呢那些资源是不是这么多人供养，还是你要自己去建你的古地，所以他想砍那个树他不管了，不理你了，你的物质他不管了，这个树木我要这个树木我就砍下去，这刚好也伤到这个女生的孩子，她就很生气，她就想要把这个出家人弄死，她一起那个曾经要弄死，她也不忍心，她讲哎呀还是不好，还是跟佛陀抗议，她就跑来跟佛陀抗议，抱着她的孩子那么佛陀一讲佛陀好彩好彩你没有这样子的伤害众生，伤害不好，报复是不好还好你没有以暴力去反应，没关系，佛陀去指旁边的道场里面一棵树你这棵树你可以住，这样子让那女神去住那棵树。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佛陀就立戒律，不允许出家人呢比丘呢破坏这个树木，或者是这个草啊花草，这些完全都不能破坏，所以才会有今天我们的那个种子，只要是种子那个水果的种子，只要那个种子还能够种的，还能够活的，你们要做这个做净，叫做嘎变嘎罗伊，就是说这个我不要了的，要摧毁了的这样子我们才。所以他那个解释从一个树就解释延伸到一个种子，我们都很细心，是这样子。所以这点要稍微留意一下。 所以这个破不可以破坏树木，因为像这种树，尤其是大树，常常有些时候呢是天神，有些尤其是很古老的大树，有时候有树神的，蛮可能的，有时候树神，那么这样子，所以你要保护，不要去破坏，破坏得罪树神也不好，如果是树神来伤害比丘也很不好，他也造恶业，不是伤害一般的人，是伤害比丘而已。所以出家人最好不要卷入这种跟众生有利害冲突的那种事情，所以这些都是这样子的，给大家明白。那么顺便也讲一下，讲到那个佛陀给那个树，给那个树神住，当佛陀一指你可以住这个树的时候呢，天底下谁也不能抢了，因为要知道天神界里面也有一种好像弱肉强食这种情形，就是弱的天神一定要让给强的天神的，就算在讲经里面，在经典里面有记载，他们在天上听法的时候，靠近佛陀，可是如果有很强力的大力天神一来到前面，他的光明特别强的，那个弱的天神就要向后退了。在佛经里面就有记载，两个天神，一个叫安古拉，一个叫印达嘎的。那个安古拉呢，他是过去的做了很多布施啊，不懂多久多久的布施啊，几上千年的那些布施，布施很多那些人，所以他上在天上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天神。那么这个印达嘎呢，他只布施一个汤匙的食物给阿那律尊者，可是阿那律尊者是阿罗汉。而那个安古拉呢，他过去做人的时候，他布施很多很多很多，可是那些人呢都是戒律都不清净的，没什么守戒的，你供养了那么多没守戒的人，当然那个功也是有功德，功德也是蛮好，可是不比这个因达嘎，他只供养一个汤匙给一个彻底没有贪嗔痴的阿罗汉。所以当他这个大天神来到的时候，因达嘎来到的时候呢，那个还有其他的天神来那个的时候呢，他们就坐在前面，开始安古拉是坐在前面，后来每一个天神来还是一直嚷嚷嚷嚷到很远很远去的，不知道多少个游巡，很远很远去的。而这个因达嘎呢，他的功德很强，他从头到尾还是坐在稳稳坐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佛陀就问他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他们就讲出他们的因缘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做天神，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天神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在天界呢，他们是有这种情形的，如果是大力天神到呢，弱的天神都要让了，其实这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来的一种现象。可是呢，这个天神呢，他得到佛陀允许，佛陀讲你可以住这个，他什么都不用让了，谁也不可以动摇他的住所，那个树是给他的，佛陀给他的树就是他的，谁也不能够夺去，再大的天神也不能够夺去，因为这是佛陀允许的，允许他住，谁也不能够夺去他的物质这是有点特别的，顺便讲讲。好，所以这个破坏树木呢，其实就是从那个典故那边来就是说保护这些树木，因为树木里面可以有天神。那么也从那边延伸到，因为戒律就是这样子的嘛，你讲树要几大棵，几大才不可以，几大可以，几小可以破坏，如果这样子的话也成了一个问题，所以树不可以破坏，那草也跟树木啊之类的也不可以破坏，这是一点。那么另一种呢，另一种理解呢，是在古时候呢，在印度呢，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植物呢，它是属于 one faculty life。那我们人是有 five faculty 嘛，眼耳鼻舌身嘛，初看是这样嘛，细看是还有意门嘛，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们有这些感官。那么植物呢，它只算是一种一个 faculty 的生命，就是说它会生长这样子而已。所以也算是很受珍惜，所以在今天呢在印度呢，他们对树木都很珍惜的，可是他们没办法，他们真的要砍那个木材来起火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砍的，他不把那个树砍死的，他就是砍在这个干，砍在那个干，这边砍一点，那边切一点，不然就切他的树皮一点，可是那个树呢，他们会保持一样，不要破坏它，是这样子，都有那种爱护树木的那种思维，在今天在印度人的思维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思维的，对这点，所以作为比丘呢，做法呢也不能够低过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一种道德水平，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出家人最好是不要卷入这种敏感的课题，所以这样子，会招人起反感还是什么，所以比丘就有这样的规则。好，我们看一下那种某些众学界 Sakya Rule。 就是基本上的这些比丘呢有75条啊。刚才有人问了，为什么这个数目字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是我们选择性的跟大家讲，因为讲一些跟我们比较普遍上生活上有关系的，其他的呢是给出家人自己去研究，那比丘自己去研究。那么就我们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法呢是牵涉到在家人也一起听，然后牵涉到在家众跟出家众的关系等等，所以我们讲那些有相关的，因为不可能在两堂课里面把所有的戒律讲到完，所以我们是选择性的讲。那么这个众学戒呢，这个呢是牵涉到一种里面有讲解到威仪啊之类的东西，就是说比丘呢和沙弥也要守的，比丘沙弥都要守，沙弥也要守75条小戒的。那么如果不是纯心犯上的话呢，它不算是犯戒的，没有什么。如果是不小心，比如说我们有规则的袈裟要怎么穿，要达到怎样的水平，那么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在走路的过程来来去去，有时那个袈裟已经不工整了，不工整了，稍微有点不工整，那个也不算犯戒，不整齐，不是不工整，不整齐，也不算犯戒。可是如果我们有不恭敬戒律的心呢，那个就是犯戒了。好，那我们看看呢一些这个学戒里面的一些戒条。我将不对手执雨伞的无病者说法，一个是雨伞，我将不对手执棍杖的无病者说法，我将不对手执刀剑的无病者说法，我将不对手持武器的无病者说法。如果有病就不同了，有病的话它可以有一种例外的解释，到时有特别的因缘，可以这样讲。如果是没有病的话呢，是不可以的。我将不对穿拖鞋的无病者说法，我将不对穿鞋的无病者说法这个时候在巴利文他们有技术性的，这种鞋也不可以，那种鞋也不可以，总之叫拖鞋。我将不对坐在车阵的无病者说法，其实这个是我将不对躺卧的无病者说法，他躺着我们不跟他说法的。我将不对手抱膝的无病者说法，这说法的如果是还是这样听法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这样子，那我们不跟他说法的，这个是所以要知道，听法的人如果要恭敬法呢，是不可以这样子的。但是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有些人刚刚来到，对佛教也不认识，我们也跟他不熟悉，也是他抱膝，我就不看他咯，我就跟别人讲了，不跟他讲，他自己听到是算了这样子，因为有些时候很难。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场面，总会有一两个不懂这些规则的，那么如果他这样子做我们不讲，也影响到别人，我们直接纠正他，可能他起烦恼。所以有些时候这种情形呢，我们的心是想，我不是对他讲的，我跟大家讲这样子，所以他有规则，这是牵涉到那个时候印度人对法的一种恭敬方式。所以今天我们继承了这个印度人的这种对法恭敬的那种文化这样子。我将不对缠头的无病者说法，这个头缠这个布啊，或者是什么盖着布啊，覆头的无病者说法，那盖头的我们戴帽子的我们都不跟他讲法的，规则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情形真的是很为难。我在印度加尔各答有一次，然后我真的遇到一个那个锡克人，你知道锡克人他一定缠头的嘛，是吧？那是缠头的嘛，他缠到这样搭搭起来的嘛，这样子。那么那个是他的宗教，锡克教就是这样子的。那他来找我讨论佛法，那我要怎么办呢？这是他的宗教，如果你叫他把这个拿掉呢，其实叫他不要认他的宗教了，他不可以拿掉的。只有睡觉的时候他打开来，然后其他时候一出门早上一起来，他就要把他除了洗头冲凉以外，他就是要把他这头缠上去的。这个是当他们的那个教主呢古鲁南纳，他们走那个时候古鲁南纳那个时候定下来的规则。所以过到现在他们都是要，只要他是遵守锡克教的，他就一定要缠头这样子。所以这是他的宗教，没办法。可是他当还来问我讨论佛法，他是很恭敬的，他只是好奇到底我在做什么。所以遇到这种情形呢，我们觉得他是很特殊的情形，我也没有不恭敬法，可是那个是例外的。就而且也是如果我不戒瘾的话，他也很难，他也没有机会听闻到佛法，所以就跟他讲一些了。所以这种情形基本上如果在一个比丘遇到这种处境，他如果不是不恭敬戒律，他基本上不是属于犯戒的。这几条戒律都你不恭敬的情形去犯，就叫做犯戒。 所以这两明白。不过基本上呢，我们尽可能持，我们都要爱护这个规则的。所以如果你知道的话，居士知道的话，就知道如果你穿着鞋子，你就不要问法了。特别是有时我们坐在车上，坐在车上，那么偶尔我们还是随便一点点了，因为有些时候如果是刚刚入门的，可是比较熟悉的呢，像今天呢，有一位比较跟我们已经很熟悉了的信众，他跟我问一些法，那时候我说啊，抱歉，你现在穿着鞋子，你要脱掉鞋子，我才可以跟你讲法的，这样子，因为那时就教了。可是刚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觉得非常的困难，有时候我们只能够拿捏这样子。不过如果标准来说呢，应该是要做到这一点，所以因为这个是古时候呢，他们对法的有恭敬，法的恭敬。你会发现到很多还是这样子的，有些地方他们还记得这种规则。比如说我们去在印度去化缘的时候，有些人还记得的，他会知道的，托钵他要供养的时候，他就把鞋子脱掉，他就供养你。我在想怎么他会知道这个原理呢？后来我在想，对呀，我们的佛陀的这个佛法和法律，这个宗教就是来自印度嘛，所以那种文化其实是来自印度人的文化。所以今天我们在去到印度的时候呢，尤其是那种乡野啊，那种比较宗教气氛比较浓的地方，我们感觉到这些东西都被大家遵守，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本来佛教来自那个地方。所以手抱膝也是不好，所以你们听法的时候呢，不要手抱着膝盖，一个也不好，两个也不好。当然有些人受不了了，脚又酸啊还是什么，可是要训练一下哦。我将不坐在地上对坐在座位上的无病者说法，不可以的，出家人坐在下面，你坐在椅子上，不可以这样子听法的。我将不坐在低座对坐在高座的无病者说法，我在坐低位，你坐高位，不可以的。可是有一种情形是，如果有病的呢，比如说我们去探病，看到一个病人躺在病床上，刚刚动了手术，或者是什么，那么那个医院的病床是很高的嘛，那时我们他给我们坐的椅子也是低的，那么有时他问起法，那我们怎么办？可以讲那种情形，因为他生病，因为你是慈悲他也没有什么好骄傲，他知道你是慈悲才来看他，就不同。可是正常，这个是属于例外，如果是正常情形呢，如果一个人坐在高位呢，我们是不可以跟他说法的。我将不站着对着坐着的病者说法，我将不走在后面对走在前面的无病者说法。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早期我们是比较不介意，有些时候他们说 boss 就是坐车的后面了嘛，对不对？部长啊，说元首坐车的后面，那么他们讲有时候给出家人坐车后座。那可是有些时候这不是很好，特别是师父的，你就给他坐在前座，因为有一个好处就是万一居士不小心问到法还是问到什么，至少我们是坐在前座，我们跟旁边的讲还是跟后面的讲都没关系。如果我们坐在后面你问到的话，我们就很为难，因为前座又比较高一点点，而且第一个是比较高一点，第二就是在前座，我们在后面对着你的屁股讲法，这不可以的。对着后面这样子讲，对着你的背部讲法，那是不可以的，所以这点要明白。我将不走在路旁对走在路中的无病者说法，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自己走在路中间，那他一走到他旁边是草地还是泥土，那么如果他自己走在中间，他走让出家人走在旁边，第一这已经不礼貌，再加上如果他又问法，那更不礼貌，更不能，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跟他讲法的。所以讲法一定要处在尊贵的位置上，这个要懂。所以这个是对法的恭敬，这个是跟大家都相关的，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对法恭敬，对说法的人也要恭敬，法永远是站在比较尊贵的地位上，因为我们对法有恭敬，对说法者有恭敬心，那么我们才很容易受法，真的我们的心才会正确的导向倾向。如果一个人学生他们对法没有恭敬心，对自己要求的法很藐视或者是不恭敬，他就很难得到那个法的利益，很难得到法的保护，这点要明白。不过这个时代就有一点点的困难是，有些时候，因为这个是当时的时候呢，如果有古时候的文化，如果有任何人犯了这个东西，他就是存心对法不恭敬， 可是这个时代有一点点的困难，因为他们不来自印度的文化，当我们这个社会里他不来自印度的文化，那么有些时候他又不是不恭敬，他只是不了解那个文化，而那个时候呢，通常我们做出家人的就有一点为难和需要做一点拿捏，所以那个时候实在是有一点为难。那么通常呢，我们就是要用一点的时间和耐心，第一次忍一忍，过一阵子慢慢的把这个戒律教出来啊，通过这样子的讲法啊，这样的讲课啊，让大家融进这个佛教的文化，了解佛教的戒律，那么了解这个这种做法，那么慢慢的这种开念和正确的做法就会散播出去啊，我们以后大信众的功德也圆满，出家人的戒律也圆满，所以是这样子。比如说在大学，大学如果是那些学生听众他坐在那些高位，你真的也是没办法，因为大学的讲堂就是听众都在上面的，对不对？讲师是在下面站着的，所以其实这个是蛮艰难的一个问题，第一是站着的问题，所以这种东西要考量，要研究一下的。所以无论如何呢，我还没去过大学讲法了，以前在大学讲法都是居士所以现在出家以来就没有出现在那种层面不过这个是有一点值得研究的这个课题。所以这样子。然后这个灭真法就是说，如果弃个灭真法，就是如果在僧团里面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呢，有疑惑的时候呢，有争论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处理？因为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有人在一起的时候，有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背景，所以免不了会有一些争论或者是思想上的不同。所以任何一个团体如果没有一种处理争论或者是处理意见不同的那个能力和那个方法，那个团体是不能维持的。因为本来我们就要接受生命的真相就是这样子，只要我们人不是全都断了贪嗔痴，只要还有贪嗔痴，那么人的问题永远都存在。所以为什么我要常常都告诉学生们，你们不要从外面进来带着一个圆满，一定要出家独群，一定要很圆满很圆满。你可以期望阿罗汉群体一定很圆满很圆满，可以，可以，你不可以期望阿罗汉以外的群体可以一定很圆满很圆满，因为只有断了贪嗔痴才能够彻底的没有争论，完全圆满。只要还没有断贪嗔痴，就是有在贪嗔痴在那边运作，所以我们要懂得处理。所以一个族群一定要有一种处理争论、处理意见不同的那种机制 mechanism， 怎么样啊？怎么样处理？怎么样面对？所以佛陀就有他的智慧，他一开始就定下来了，我们要怎么样处理僧团里面的问题？一定有问题，可是怎么处理？处理得很好，他就很顺畅，每一个问题都能够让大家成长，让大家学习。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设他不会有问题，那就麻烦了，本来就不存在，完全没有问题，怎么可能呢？本来这个情形就不存在，所以这点我们要认清楚的。所以在这里呢，佛陀立下来了七种方法，一个是当面处理面对面面对面处理最清楚的，搞个清清楚楚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一念处理，看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如果那个人是阿罗汉的，那就不用讲了，那有些戒是，有一些戒是不可能犯，有一些戒是阿罗汉也可能犯，比如说这个东西有没有手受那么如果是阿罗汉他没有去检查这个东西有没有手受，他没有手受的他拿来吃了那个食物，那么也算是犯戒，可是那个是没有贪嗔痴的犯戒，所以要明白因依不吃处理，当事人犯戒时神志不清，比如发疯发疯了，那个就是当真是发疯了这样子的情形再看。可是如果过后他恢复清醒的时候呢，又另外的处理一个人发疯的时候呢，或者是突然间神志不清，他犯的错误那个是不可是可原谅的那个是不能够依一般的情形来处理的。然后另一种是看他承认他讲什么就是什么了，你相信他。所以这个东西呢，都是自己怎么拿捏呢？ 哪念哪一样呢？当时实在是牵涉到僧团里面运作的时候，他的智慧了，嗯，他智慧了。然后少数服从多数，嗯，这个也是有的。比如说在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有些时候僧团里面在选择一些东西，跟法没有关系，跟戒律的好坏也没有关系的。那我们就是看大多数人喜欢什么，那就你多数人等等就不用争论。然后依所犯的罪来处理，如果是那个犯戒，就看那个戒是属于哪一条戒，依那个戒的情形来处理。然后最神奇的其实，还是这个第七个，以草覆盖。以草覆盖就盖着我不要看它，不了了之。啊，你看他就是很有智慧的佛陀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因为有一些问题就是不需要去解决的。或者是真来真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或者是找到真相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有一些就是无关紧要那种微不足道的事情。啊，或者是真的是解决出来也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么我们就以草覆盖。就是说不要看它了，当它不存在，这样解决。所以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很震撼的。啊，原来处理问题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不处理的，不处理问题就是解决问题的。真的，你看到有些人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处理，什么东西都要经手，结果就是生命里面搞到一团糟一团黑。可是机身上其实就是生命里面有一些东西，不要理它，它就没事了，不理它就没事，这个是很神奇的。所以其实修禅也是这样，基本上呢，禅修者我发现到有 70-80% 的禅修者的问题是不处理就解决了，可是他们在当时的时候往往就迷惑了，好像我的问题很大很大，一定要解决啊！我又遇到这个，我又感觉到这边，我又感觉到那边，其实这些东西完全不要理，你注意你的呼吸它就过了啊，不解决，以草覆藏。所以有些时候我会学生报告我的杂念很多，我说你能不能当着没看到，你当着你的杂念很少，当着没看到，就一直专注，一直投入在业处。其实你能够这样子的话，有些时候那个杂念就断掉了。当着没看到，或者我们讲装傻装傻，其实是来自同一个原理，以草覆盖，不要看它。所以其实只有接近10-20%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的。而生命里面也是一样，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我们因为我们什么东西都要去弄一手，结果我们搞到焦头烂额。其实呢，很多时候生命的苦，生命的考验，忍一忍就过去了，忍一忍哎。因为有些时候它是因果，那个业，业要消，我们硬硬的不要给它消，我们就很苦了，我们硬要解决就很苦了，哎，给它消消一下，消消业，人家骂我，我忍一忍，忍了就没事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这种智慧，以草覆盖的智慧，我们的生命会少掉很多很多的争执啊，真的啊。那么至于其他的呢，以往呢我僧众里面呢啊，依多数人这个也我们都知道，所依所犯的罪来处置，这个我们也蛮熟悉啊。其他的东西呢，其实是看我们怎么灵活运用。我在僧团里面这么久呢，长期都是修禅，我没有真正的参与看他们是怎么运作，怎么把这个拿来处理。好像基本上在僧团里面，当全部人都很尊重导师的时候呢，好像什么问题都不存在，真的。所以我还没有真正看过他们这样子怎么处理。可是基本上就是我们知道有几种方法的时候呢，我们遇到那个新的课题的时候，我们就问自己，这个课题用哪一个方法处理最好，就不会坚持一定要我要用的方法，真的。比如说有一样东西我们绝对不是依多数人的，到底这个东西如法不如法？如法不如法呢？我们就看了，看了不会当时讨论了，不能够说投票的。如法不如法这种东西，怎么可以少数服从多数？这个就要找到那个答案为止。所以就是这样子明白。所以要有那个智慧，这牵涉到僧团的智慧，怎么样去判断这个是属于哪一种，这个是属于哪一种啊？这个是要智慧的。但至少我们要知道有几种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那么当然呢，往后呢也是希望僧团呢，如果有机会深入去研究一下这个课题。那么这样子，我也还没有做到深入去研究这几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过至少我们知道有好几种方式呢，可以帮助我们呢解决问题，这样子。 那讲回来呢，就是当我们在退出来看看戒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佛陀立这些戒律实在是为我们好的，他不是要给我们麻烦的，这些戒律实在是为我们好。所以既然是为我们好，我们守的时候呢，应该有一种效果，就是守了过后觉得很欢喜，然后自己的出家生命很快乐很欢喜。如果有人出家觉得哎呀，这个戒律给我很麻烦，这个不能做那个不做，那你一定要第一件事情要检讨自己的心态，自己对戒律的了解，自己对戒律的心态是否正确。因为不可能佛陀立了这些戒律是要给我们苦的，除非是我们这心态错误。因为佛陀是要我们找到真正的快乐，佛陀怎么是要为我们制造痛苦呢？所以这点对佛陀的信心要有，真的。像比如说我的师父小的乌雷瓦达，他当我问他一些戒律的课题的时候，他讲这是很好的，因为这个戒律这么细，我们的正念才会很细，他会这样子教的啊。所以他们会珍惜戒律的人，会从正确的观点去看戒律的人呢，他不会觉得这个东西约束了我，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引导我去对小小的东西更有正念更醒觉。所以真的会爱护法爱护戒律的人，对戒律就会有这样的一种表达和反应。所以当我听到这样的时候，我是万分的敬佩，我觉得非常的好。所以是这样子。至于我们自己呢，我们要尽力而为，好好的守着。可是呢，就是这个他的这个戒律的精神是要给我们快乐的，不是要给我们痛苦的。如果痛苦是我们的贪嗔痴搞出来的，不是戒律搞出来的，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恐怕就会毁谤法毁谤戒律，讲这个戒律给我们痛苦，给我更难修行，怎么可能呢？佛陀怎么会制造一个机制让我们更难修行呢？一定是我们抓错边，所以这点我们要留意的。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检查看自己我自己出家以来，或者是我修行以来我守戒以来，我是怎么样在法上有没有成长有没有这个戒律有没有给我更有力量去修行，应该是会的正确的了知。如果是发现到没有达到那个效果的时候呢，那我们不要去埋怨戒律，我们要检讨为什么别人守戒学到欢欢喜喜的，为什么我守戒守得那么苦的，我们要检讨，检讨过后呢，我们就纠正自己的错误。所以因为我们不小心如果对戒律有毁谤，我们讲这个戒律弄到我很难修行，那我们就谤戒律了谤戒律是很不好的，不可以的所以如果是我们自己因为佛立下来的制度和戒律或者是条规让我们觉得有为难的话，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检讨自己，为什么我会感到为难，而不是这个戒律给我为难，这个戒律给我麻烦，不可以。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走进来的时候，走进来特别是走进来出家，我们对佛陀的信心一定要有很强的信心，很深的信心，所以才会在我们的出家生命遇到有所艰苦或者是困难的时候呢，我们才会有一种正确的思维正确的反应好有什么疑问如果没有什么呢我们对这个戒律的理解呢讲解呢就简单的讲到这里。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有这个了解，那么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观点去看待戒律。那么对于出家人来说呢，也因为懂得戒律而更懂得爱护戒律，对自己不只是也负责，也对这个正法的传承负责，那么能够在法上一步一步的提升。那么对于在家人来说呢，懂一些出家人的戒律比丘的戒律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能够让你更懂得如何去护持身众。为什么呢？当你更懂得护持身众的时候，你做布施做什么才会更有更圆满，功德才会更圆满就像刚才我们呢跟几位学员谈起的讲到出家人如果是供养些不该供养的东西啦，不适当的时候供养啦等等带来的那种不圆满啊等等。 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自己也犯过的。以前我在学生时期，在巴沙马拉看到有穿上，不知道是不是出家人了，穿上我们这样子的服装的，在那边拿着钵，在那边等着。那我第一个反应是，哎呀，出家人要化缘，我就打开他的钵，他静静的等，我就打开他的钵，把钱一块一块，一人给一块钱，这样子放在出家人的钵里面，也不知道出家人是不可能去拿钱的。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是一个善心，可是就不圆满，因为这样子的话破坏了僧团。这种布施其实对僧团是一个破坏，因为我们在助长一个错误的做法。当我们助长一个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就很难行，很难成立，很难强起来。当一大堆错误的出家人的做法全部一直在市面上流通的时候，很普遍的时候，那么人们对于这个圣教，对这个佛法佛教会起很大的怀疑，很没有信心。结果真的出家人出来化缘的时候，来什么的时候，大家反而会得不到大家的护持，真的。所以这点我们要明白。所以如果我们要护持正法，我们不要护持那个错误的做法。所以不是说什么，真的不要去给他们钱。你去给他们钱的话，你就是散播这种错误的做法，真的。像今天在尼泊尔，如果是基本上是拿钱成了规则的时候，反而你不拿钱人家觉得很为难。那么那些信众基本上是看到我们如果不想拿钱，他就很不高兴的，为什么你不拿我的钱，每个师父都拿我的钱你不拿啊，真的很离谱的，很离谱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护持正法，我们要护持僧团的话，我们懂一点戒律，我们才不会让错误的这个做法继续的散播和蔓延。所以这点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我们挑选性的把比丘的一些戒律讲给大家听，给你们有所认识，这是比较好的。那么居士在护持的时候呢，功德也会圆满，出家中也会更容易的好好的把戒律守好。如果在家中呢，如果护持出家中把戒律守好，那么是有很好的功德的，这点要明白。因为你在护持的僧团，你也护持了这个正法的传扬，所以这点要懂。所以希望这个了解呢，今天我们把这个戒律的介绍有一点算是告一个阶段。那么希望往后呢，大家继续在这方面呢改进，做得更圆满啊，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圆满，大家也可以做得更圆满啊。不过这一点要讲，现在你们开始懂多更多一点出家人的戒律。那么有些时候，比如说你跟着出家人一起出外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办？你想护出家人的戒律，可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个道场，北川道场还是什么，他们完全不懂的，那怎么办？你要怎么教？那有些时候你也要用我们教你的方式去教他们，不要太强，太强势。哎，这个不给，这个不给，有时候他们就起反感。意思是，如果是在另一个宗派的那个系统里面，有时候他们起烦恼，所以有些真的讲不了的，就等着瞧，看怎么办。你不会教，你教不来了，你就等看我们怎么反应，我们也会想想办法。你是学习一下，看看怎么处理。有些时候当时就是不能圆满，回来我们过后才来想怎么教他，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如果你太强了，这个不会，这个不会，这个不会，人家起烦恼，那么因此断了人家的慧命，那也不好。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人家戒律的时候，也是一步一步来。真的，你们在这里，你们也发现到，从我踏进菩提法院来这里一年多，接近两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面，你会发现我实在是慢慢来的，我没有一下子教到完的，一点教一点，有些东西没看当真没看到，一点一点再教，一点一点教。所以你们用了这一段时间才慢慢的走进来，融进这个佛教的文化。那么所以同样的，别人我们不要要求人家一下子就会，就像现在我教孩子也是一样，我记得我是怎么长大的，所以当我教孩子的时候，我会记得我在那个年龄我是怎么样，所以我不会太硬性的。我觉得现在这些孩子，我在那个时候连五戒都不会守杀生，他现在这些孩子会守五戒，我就觉得很好了。真的，我看到我教人家十多岁的禅修者，我就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放纵，其实我是想 我十多岁那个时候，我是怎么样的？爱玩爱闹，混乱的。现在看到人家能够好好在上面修禅，我就很满意了。我觉得哎，已经很优秀了，肯定比我优秀了。所以当我这样想的时候呢，我就想一步一步的教，而不要一下子要他现在就达到我这个年龄、这个成熟度所要做到的那个水平。我不可以这样子要求，要不然会把他的那个心掐死的，这个不好。所以我们在教人家戒律的时候，也要一步一步来。其实我也是一步一步的把佛教文化慢慢的带进来。比如说开始你们念经啊，那书啊，有时候放在地面上什么，我也不要讲太多。现在我们开始引进啊，给大家慢慢了解，经书是不要放在地面上，最好是有布，有什么放好好。所以我们的经书，我们也把它用布包起来，这样比较算是对书经书的一种恭敬。然后呢，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我们正在慢慢教的。有一个东西我正在要引进，实在是居士来到道场，其实衣着要很端庄的，尤其是女众要很端庄比较好的。所以在佛教国里面，有些时候他们都穿白衣长袖到这里，领都是到这里的，他们才来道场。可是在这里，如果我们要这个制服的话，没有人要走进来，对不对？你们也不知道，没有，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形，有一种做法呢，比较灵活的做法，就是因为要大家，而且有些人如果是比较穷的，有没有那个制服准备不来的，那也不麻烦。他每次要来，你们要上工之前穿了制服，等下快点要换掉去上工，也是不实际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暂时不讲。其实有一样东西，我是希望在我离开之前引进。在缅甸，他们有一种做法，其实男众女众都有。如果他们守八戒的话，他就有披着像霞蕾他们那种，可是他不是这样子，他是拿来这样子披在上面。这样子一块布这样子披在上面，他披在上面呢就比较端庄，看起来比较端庄。那么如果是守八戒的话，男众都有的，男众他们有些是披的。不过至少女众应该披，男众如果真的是没有披也没什么要紧，至少女众应该披。因为有些时候你们的服装不是很适当，那么刚好来到你要去上工，工作服装就是这个样子，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也不能说。所以如果我也想迟一点呢，可能我们就在这个 kitchen 那边准备一点那个那种缅甸人那种像守戒的那种八戒的人所披的，然后你们来你们自己披上去，要走之前就放回去，这样子就好。做一个几十条，或者是如果是有大节就放个几百条在那边，那么女众呢，至少女众他们披一披，这个看起来服装会比较端庄，会比较好一点。你有没有做过那个太行太 airway 太 airway 的那个空中小姐，他们都有披的那个这样子的那种方法，这样子披着。所以这个我是想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带进，大家才能够慢慢的可以适应，还不会觉得太震撼，一下子一夜之间要做很多的东西。可是我一直都记得这一个东西我觉得慢慢带进一个好的文化很好。这个对于我们的算一算是对道场的一种恭敬，因为道场就是一个比较要很亲近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很注重这一些。可是这个东西呢不要给大家为难，所以我都是一步一步，等大家做到这个了我们就教这个，做到这个了就教这个这样子一步一步来。所以如果你要去教人家，有时候引导别人刚刚走进来的，那你要记得我们是怎么引导你的。所以当你记得我们怎么引导，一步一步引导你，那你也是一步一步引导别人，不要一下子给他们太大的压力，你做给他看。其实很多人只要你做给他看，他就知道怎么做，他有样学样，他就跟很自然的就会做对。所以这一点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适当的态度对待戒律，这个戒律对我们也好，对整个族群也好，然后对整个正法传承那都会有产生很正面的效果。可是如果我们就错误的方式来掌握这个戒律，我们用这个戒律来批判别人，来贬低别人，那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你变成有律无法。形式上我们做到了，可是我们没有了法，没有了爱心，那么让人家起嗔恨那也不好，是不是？可是有些东西人家如果要嗔恨是他的贪嗔痴太强，我们也没办法。比如说如果我真的不要拿钱，你要给钱你起嗔恨心，那个我们没办法，那个是不可随便妥协的。可是 如果是一点点小小的东西，我们如果能够退一步想一想搞清楚了，慢慢的适当的时候才讲出来，那么才教导，那么我们也达到自己的最终也达到那个目的，那么最终也能够不破坏别人对法的信心。所以这点智慧呢我们是需要的。好，希望呢通过出家众对戒律的内涵和戒律的我们讲 spirit and letter, 内涵和戒律的整体的认识，和在家中也提升对法和戒律的认识呢，希望我们这个族群呢能够继续的提升呢，大家善用这个大家在一起的因缘呢，继续的一起在法上呢好好的提升和成长，愿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修行，愿大家都平安快乐，最终都能够断除贪嗔痴，都能够体证殊胜的涅槃的快乐和安稳。让我们一起回向。
吉达瓦达扎阿弥利三巴当波尼三巴达萨弥耶瓦阿努摩丹图三巴三巴提悉利亚吉达瓦达扎阿弥利三巴当波尼三巴达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tta Vata Cha Amehi Sambhatam Punya Sampada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ddhiya Idame Nyati Nam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Idame nyati nam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me nyati nam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mina punyaka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m samagamo hotu yava vibhana patiya Idame punyaha sawakaya vahan hotuIdame punya nibbana sapaccayo hotu Maha punya bhagam sabba sattaram vajjema Pesa bhene sama punya bhagam lam